请我们先读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十五章，最后两节，26节到27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最后两节。
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
这个二十七节，这是主耶稣给门徒讲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就是要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啊，这也是说主耶稣说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一定是为主耶稣做见证。那再请你读约翰福音的14章，约翰福音的14章。第六节，约翰福音14章第六节，
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
好，主耶稣要我们做见证，上一次这两节圣经我们都读过。这个做什么见证呢？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是道路。这条道路主耶稣就说借着他把我们带到父那里去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原来我们都不认识神，但是呢借着主耶稣，我们现在都能够到父那里去了。我们不只认识神了，而且神的生命还住进来了，圣灵也住进来了，我们还成为神的儿子了。这个就是说主耶稣就是道路。上个主日我们曾经交通了一次，就是主耶稣是道路，我们要为主耶稣这个道路做见证。上一次我们主要是交通到我们得救的问题，主耶稣救赎我们，他救赎我们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，殿里的幔子就裂开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地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得救了，我们就因信称义了。这是一条道路，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。今天我们就讲，还有道路的见证，还有就是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，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，我还要为主耶稣做见证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啊，请我们现在读一处《使徒行传》的23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的23章，他们不会翻的，你们帮他翻一翻好不好？《使徒行传》23章哈。第一节，我们先读第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3章的第一节。
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，说：“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，都是凭着良心，直到今日。”
好了，你看到保罗说怎么说？保罗是一个基督徒了，他在向外邦传福音了。他这里没有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，他没有只说说到我是圣灵一切要指教我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圣灵都要指教我们嘛。他在这里反而说到良心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基督徒的良心要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在良心里面来做见证。所以他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，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。 啊，基督徒的良心非常重要。今天我们要来说到良心的问题。那么还有一处圣经也请你读，请你读提摩太前书，往后面翻。第一章，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十九节，就读这一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十九节。
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，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
这里是说到长存信心，保罗说还有一个叫无愧的良心。无愧这个字在原文是完整的良心，好的良心，完整的良心，好的良心。刚刚我们读的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三章，那里也用了良心两个字，但是他把那个好的没有翻译出来啊。保罗说的是，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无愧的良心，无愧这两个字没有翻出来啊，没有翻出来啊，这里就把它翻出来了，无愧的良心。所以良心，我们知道有的人的良心是昧着良心，那就是良心有亏了，就是良心有亏了。你说谎话昧着良心，你骂人那是昧着良心，你嫉妒人是昧着良心，好不好？你贪心是昧着良心啊。所以这里是说到无愧的良心，你要把那个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一节那个良心两个字，应该是无愧的良心，和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啊十八节十九节，就是无愧的良心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来说一说良心有什么功用。那么这个就请你再读一处圣经，要读旧约了，请你来读旧约的诗篇五十一篇。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，第诗篇慢慢翻啊，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，好，好，还没找到啊，等找到了再说。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，好。
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
啊，这个第十节后面一句话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这个正直的灵，那就指到良心来讲了。好，那么现在我想我在黑板上把这个良心和大家来交通一下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，一个就是灵啊，我写这个简体字好。第二个是魂，第三个是身体。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灵，每个人里面都有魂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啊，这是。那么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我有身体，你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吃饭要用嘴巴，你看东西要用眼睛，你听声音要用耳朵，你说话要用嘴巴，这个叫身体。你走路要用脚，身体我们都知道， 但是混乱我们不太清楚。那么混乱在圣经里头实际上告诉我们它有三个功用，一个就是思想，第二个就是感情，第三个就是意志。这是圣经里都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有魂，魂呢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这个人我们也每个人都知道，每个人都知道的，但是你不知道它是魂的功用。为什么？你每一天你做每一件事情你都要用思想。比方说你现在会开汽车，你开车的时候看不看红绿灯啊？要看。你看到这是红灯了，思想马上就说马上踩刹车了，不能过马路了，对不对？你在十字路口啊，这个就告诉你你要用思想。每天早晨你在床上睡醒了，眼睛一睁开，思想就开始活动了。本来在做梦嘛，现在不做梦了，眼睛就睁开了。七点钟了，一看，哎，该起来了吗？如果时间还没有到，你说再睡一下，都是用思想，对不对？你起来，你吃东西也是思想。你今天喝牛奶呢，吃豆浆呢，要不要用思想？要用思想。用了思想，你就一定要用感情结合了。为什么我今天喜欢穿这件衣服？我喜欢穿那一件衣服，我喜欢穿这买这个颜色的衣服，我喜欢买那个颜色的衣服，都是你的感情进去了。你不喜欢的，你不会去买，对吧？所以用思想，用感情，最后就用意志。用意志的时候，你就定义了，我要买这一件衣服，你就把衣服从这个柜台拿下来，走到收银员那里去，把钱拿出来付给他，这个叫意志，你就决定了。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个工作，你都要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，逃不过任何一件事情。当然这个思想感情意志要和你的身体要配合，思想感情意志和你的身体要配合。比方说我要早晨起来，我现在要去喝豆浆，我把冰箱打开，我就把豆浆拿出来，配合我的手就说拿豆浆，不去拿牛奶，看到没有？那你这个手啊，身体要听我思想感情意志的指挥，所以身体呢是要听指挥的。听什么指挥？听魂的指挥。身体一定要听魂的指挥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说灵了。我们一般的人主要只知道有思想感情意志，知道我的身体的功用，但是对灵的功用很多人都不太知道，很多人都不知道人还有灵。实际上圣经里告诉我们灵也有三方面的功用，我们人有灵也有三方面的功用。第一个功用，这个可能要买了，没有。第一个功用呢，就是敬拜。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，就跟他说了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要用灵来拜他。人有一个灵，这个灵是敬拜神的，要灵。所以我们灵里面有一个功用是敬拜。除了敬拜，灵的敬拜以外，灵还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。还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灵还有个功用就是良心。除了良心，除了敬拜，除了良心，还有一个功用，就是直觉。良心呢，我们英文就把它叫做 conscience， 所以你看英文的翻译都把它翻译成 conscience， 但是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呢，有的时候就不同了。比方有的时候这个良心啊，良心，它就翻译成是非之心。是非之心。那么敬拜良心，现在我来说良心，良心叫是非之心。是非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就是对的，非就是错的，我用什么来判断？应该用良心来判断。神给我们一个人有一个良心，是神给我们的标准，就是良心来判断。所以一个人昧着良心，昧着良心，那就是不分是非了，好不好？那就不对了。所以良心是非之心，它也是分辨对错。这件事情是对的，我就该做；错的，我就不该做。你明明看见那个红灯了、你还去闯红灯，那就是昧着良心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是对错是非。还有一个就是善恶，这个对错是非善恶良心的标准是神的标准，这个魂是你自己可以定的，可以决定的，但是这个灵里面的感觉那是神的标准，那是比较深的感觉啊，这个都是比较深的感觉。在每个人里面都有，你信耶稣的也有，不信耶稣的也有。你看这个我们中国最近呢，不是有很多贪污的嘛，结果呢贪污的时候他就昧着良心，现在把他抓去关起来了，是不是什么东西要退了，关要罚，要关多少年了，他的良心就发觉了，哎呀，当时不该这样做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他后悔了。这个就是良心，良心是很深的感觉，这是每个人都有，一个是敬拜神，每个人都有，一个是良心，就是是非，还有一个叫直觉。直觉就是一个人你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，以一个不信耶稣的人，他可能没有这个直觉的感觉，因为他是从神来的。一个基督徒他可以直接知道神的旨意啊，这个就叫直觉，这是比较深的了，这是属灵的里面的。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交通这个良心的问题。一个不信耶稣的人，只要你是一个人，你都有良心，都有良心。最近他们给我看了，发了一个图片给一个视频嘛，给我看，就是这个非洲啊那些地方，野兽，狮子、老虎、豹子和水牛啊这些。那个狮子也可以去吃水牛，也可以吃海里的这个河边的鳄鱼，好不好？他是不讲良心的，好不好？那就看见你这个狮子，看见我饿了，这里有一头牛，我要吃，几个狮子去就把它吃掉了，好不好？他是不讲良心的。但是我们这是人，人应不应该有良心呢？人应该有良心。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良心，你非基督徒也应该有良心。有良心的时候，你就要分辨你里面有这些感觉的。那么我可以说一点 我那个年龄的经历，那个时候我经历过一个运动，那个运动叫做这个反右，听说过反右哈？那个反右，那个抓右派分子，1957年，那个时候就给我们规定，我在一个单位上，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规定，就是说可以检举别人，用什么东西来检举呢？写大字报。写大字报来检举，所以这里面就有好多的问题就出现了。比方说我对这个人很有意见，我现在就可以写个大字报来检举他，希望他成为右派啊，把他打成右派。那么当时要检举的时候有几句话，那就是说你听见哈，就是说你只要就是知无不言啊，你知道就可以说知无不言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叫做捕风捉影，你们可能都知道，听说过没有？捕风捉影，捕风捉影，运动里头允许捕风捉影，就是说可能这个是个右派，现在要把它弄出来，那么他有的东西啊，我是听说有，或者他给我说了什么话，我怀疑他是反对反对领导的，那么这种人呢，我们就要把他弄出来，那你就可以去写一个大字报贴在那里，某某人我怀疑他有什么问题，好不好？底下你可以不写名字，不写你的名字，你就把它写出来。那么领导呢，就把这些写出来的拿去一个一个弄来问，如果问到这个人有问题了，那就把你弄出来，关起来了，你是右派分子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时候有一个运动，这个捕风捉影啊，这里头就有很多良心的问题在里头。人就可以不讲良心了。我在这里说一个真正的事情给你们听，在一个教会里面，那个时候还有教会，有一个教会的负责弟兄、负责人，他就得罪了其他的人了，得罪了有的基督徒了。这个基督徒在这个运动里面就来写大字报了，就说他总之是捕风捉影嘛，就写他。这个大字报一贴出来以后啊，就有人就告诉那个长老了，就是现在有你的大字报了，写你做什么什么。这个弟兄是没有这些事情，他没有。他就要不要去把这个人找到？你乱写我或者怎么样？他没有，他就跪下来祷告，他说：“主耶稣啊，我没有这些事情。”你都知道，所以这件事情求你保守我，不要把我抓去做成一个右派，因为我没有这个事情，你来为我伸冤。他就祷告了。这个要整他的人，就是捕风捉影写大字报的这个人啊，他这就神就保守了，神也听到这个祷告。他这个大字报啊，当时我们写大字报的时候啊，最后要写几句话，就是要写毛主席，毛主席是红太阳，好不好？要写这几个字，毛主席是红太阳，他来检查这个事情。可是这个人写的时候，他是冤枉别人啊，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嘛，他去冤枉他的长老，那是不对的，好不好？实际上人家没有这个事情，他在写毛主席红太阳的时候啊，就把那个阳字写错了。中国这个阳字的简写是这样写，对不对？阴字怎么写啊？这是阴，对不对？他就写成阴去了，他慌了。那毛主席变成红太阴的，这一下这个大字报也拿出来，他那个弟兄还没有看，别的人看了，但是没有注意这个字。后来红卫兵一看，哎呀，这些人一检查，哦，原来写大字报这个人啊，是针对毛主席来的，看到没有？反而把那个写大字报的抓起来，这就是不讲良心，好不好？ 一个人不讲良心一定有后果，基督徒也要讲良心，不讲良心不行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，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保罗在那里说，我行事为人都凭着什么？
良心。
良心，而且良心我刚刚说了，在原文是什么呢？啊，无愧的良心。无愧那个字在希腊文是完整的，是好的，一定是要有无愧的良心。所以今天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是要用我们的良心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啊，要为主耶稣做见证。这个良心是完整的、无愧的，是好的。基督徒一定不能昧着良心。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良心和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的良心还不同，因为我们的良心里面住进了圣灵。我们的良心，基督徒的良心住了圣灵，所以基督徒的良心的水，他的那个要求啊是很高的，不是一般的人，那很高的。最近就有一个弟兄，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哈，他们都是在微信上啊，或者发一个什么电邮给我。他说我现在捡到了，在路边捡到别人的钱，我应该怎么办？要问他这一个问题了。如果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，他捡了钱，我又不是偷的，我不是抢的，对不对？那个这个钱我就放口袋里了。但是这个基督徒他捡了这个钱怎么办？问我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这个钱不是你的，你就只有拿去交给谁？交给警察，交给上级，交给警察，你自己不能得。这是基督徒的良心和非基督徒的良心是不同的，它里面的感觉就不同的，这不是我的，我不能要。好，这就说到良心的问题。因为基督徒的良心里面住了圣灵，我们在读约翰福音14章26节的时候，他说，但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他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们。一切的事情上也就包括在良心，圣灵要在良心上指教我们。所以我在那个1957年那个运动里面，也有人写我的大字报，好吧，他写大字报的目的就是要挑起我写大字报来给他反对。感谢主，这个大字报我看了，我一句话都不讲，我就靠什么？我就祷告，就交给神了。他怎么写等他去写，我没有这些事情，我一点不怕，我就交给神了。感谢主，结果那个运动对我一点都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没有问题。好，不管他怎么写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切的事情我们就要凭着自己的良心，我不能和别人作对，哦，我只一切靠主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继续读一点圣经。请我们现在来读彼得前书的第二章，彼得前书第二章。这前书第二章哈，12节开始读，12节开始读，我们要读到19节，12节读到19节，好不好？再找到没有？好，找到我们请你读。好，
你们在外邦人中，应当品行端正，像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。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你们为主的缘故，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， 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无徒无知人的口。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。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宗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，基督受苦的榜样。
你们做仆人的、
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
好，就是这里，你看到最后一句话，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灵里面住了圣灵，我们的良心的标准是很高的，所以这里就说一个，要良心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保罗是说，我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，良心要对得住神，所以我们的良心是对神的，因为基督徒的良心对得住神，就要忍受冤屈的苦处，要忍受一点冤屈了，好不好？夫妻之间就有这个冤屈哦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丈夫有丈夫的看法，妻子有妻子的看法，你能不能够忍受啊？就是对你有冤了、你就到主面前去祷告啊！你看我刚刚说那个大字报，好不好？他写了，你不要怕，你到主面前去祷告啊！主能够为你伸冤，主能够改变一切，好不好？所以，这就是良心了。我绝对不用，基督徒不用自己的办法去对付别人，我们就为他祷告啊！这个就是我们的良心。啊，所以这里就说到好几件事情，你比方说，刚刚我们读的十二节，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的品性要端正，就是你的行为要端正。你在学校里你是学生，你的行为要端正，你要遵守学校的制度，遵守老师说的。这就是你的良心的问题了，就是老师错了，你还要忍受冤屈，看到没有啊？神来给你伸冤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在工作上也好，我们就是我们在外邦人中品性要端正，这个就是见证，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好不好？你的品性要端正。十三节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切的制度我们要顺守，所以我们做生意的，我们每个基督徒，你该上税的就要上税，千万不要去漏税，神会管你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就是顺服一切的制度，我们都要顺服。后面又有十七节，务要尊敬众人啊，众人就是一切的人，我们都彼此要尊敬。这个亲爱教宗的弟兄，这个教宗原文没有这个教宗，就是要爱弟兄，好不好？我们要爱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神的爱，要爱弟兄姊妹。还要敬畏神，尊敬君王，那就是上面执政掌权的，我们要尊敬他，好不好？下面又讲十八节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乖僻，我也要顺服他，我不怕。为什么？我就祷告，神会管理。 啊，这是我们基督徒，我的良心，我要我的良心一定对得住神，我做任何事情我的良心要对得住神。十六节就说，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。自由的就是说谁也管不了我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就不对了。我是自由的，但是良心要管住我，看到没有？我的良心一定要对着做神，不该说的话我不要说，不该做的事情我不要做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用良心来做见证。啊，要良心对得住神。啊，我想我今天呢，主要要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主耶稣说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那么今天我们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就是道路这个见证。他说他的道路，他说如果不借助他，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，就是我们和神的这个关系。其中有一个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很重要的，就是良心的见证，良心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为了让良心对得住神，你能够忍受冤屈，你只愿意有这个心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主，神一定祝福你，而且神能够改变对方。啊，神能够改变对方。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啊，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。第六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。好，
并且我已经准备好了，
预备好了，
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
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十分的顺服，就是完全顺服。一个基督徒，你完全顺服，完全是你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。如果是这样，神就要改变对方，好不好？我们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办法改变对方，父母不用自己的办法来改变儿女，丈夫不用自己的办法改变妻子，妻子也不用自己的办法改变丈夫。做仆人的不要用自己的办法来改变我的主人，不用。但是神能改变，但是有一个条，就是你在神面前十分顺服的时候，十分就是完全顺服的时候，神就做工了。啊，神就做工，这就是应该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生的经历里面，都能够给我们做这个见证，见证我应该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，在神的面前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现在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。彼得前书第二章，
受冤屈的时候，就说要等待神替你伸冤，然后就说让那些作恶的人看见，毁谤你们作恶的人，因为看见你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
对。
那就是说，我也看到，就是说啊，身边的一些基督徒，那的确是受到一些冤屈了，然后他们也都很有见证，在我看来，因为我也是信主的，所以我看他们，我觉得他们是很有见证的，他们也就默不作声，也不替自己辩解。但是周围的那一些，比如说毁谤他的人，或者其他一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们在我看来，并不像那件事，这个经文里说的归荣耀给神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， 他们反而还会变本加厉的，就是说更加的去欺负他或者怎么样。当然那个当事人那个基督徒他不会 care 这些东西，因为他知道神会给他奖赏，他不会在乎这些人。但是我在想，给那些非基督徒做见证的话，那有一些恶人你不去替自己辩解或伸冤的话，其实他们反而会有点更加变本加厉。
我这里说到这个良，我要良心对得住神，忍受冤屈的苦处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条，有一点，就是我听良心的。神如果在良心里面告诉我可以伸冤，我还要去伸冤的，你懂这个吧？所以保罗，我们在读刚刚《使徒行传》第23章，保罗就在那里伸冤了，好不好啊？好不好？你看了、保罗一开始，你去读21章，这个他们要打他，我们来读一读吧，《使徒行传》。第21章。第21章，我们先来读32节到33节，先读32节到33节。
千夫长立时，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，就止住不打保罗。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，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，又问他是什么人，做的是什么事。
好了，保罗被铁链捆锁了吧？好了，再请你来读22章，24节，22章的24节，好。读到29节，好。
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，叫人用鞭子拷问他，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。刚用皮条捆上，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：“人是罗马人，又没有定罪，你们就鞭打他，有这个力吗？”百夫长听见这话，就去见千夫长，告诉他说：“你要做什么？这人是罗马人。”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：“你告诉我，你是罗马人吗？”保罗说：“是。”千夫长说：“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。”保罗说：“我生来就是。”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。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，又因为捆绑了他，也害怕了。
好了，他们把保罗捆绑了，要打他，对不对？保罗就说话了吧，啊，他说：“我还没有定罪，我又是罗马人，你们就可以随便打我吗？法律不允许吧，好不好？”所以保罗在这里啊，他不是不说话，好不好？就是圣灵怎么带领他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很重要了。所以我们有弟兄姊妹就问过我，蒋弟兄啊，可不可以告状我这一件事情？可不可以又请律师法律告状？好不好？好，那么就看是什么事情了，我们就要看圣经怎么讲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不是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是的，一定是圣灵会带领你。啊，我们基督徒也有要申诉的时候。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？我说我当时我被关到监狱去的时候，我就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，我就求神，我说现在啊，信仰在这里已经看来不自由了。 我说主啊，我能够出监狱的话，就求你带领我到一个能够自由侍奉你的地方去。我向神做了这么一个祷告。好了，那么结果啊，我都说了这个见证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我那个姑父，他在香港，他就写了封信给我。这是什么时候啊？这都是我在监狱放出来以后，大概又隔了差不多要30年了，把这封信写给我，喊我三十年。我关在监狱嘛，20几岁嘛，我那个后来就差不多50多岁了，我就接到这封信了。他要我到香港去继承他的事业。那么我的书记是绝对不允许我走，好不好？你说深不深渊呢？好不好？他不要我走，好了。但是神就带领我走了，我就祷告，啊，神就安排了，神怎么安排了？啊，就是我这个书记呢，因为怕我向公安局去申请到香港的通行证，怕我向公安局拿我这个姑父写给我的信，要我到香港去，就给公安局写了个报告，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个反革命，信耶稣的反革命，现在呢，他有个姑父在香港，现在要他到香港去，如果他来，我已经不许他去了，不准他走了，因为我们共产党就是要对反革命专政，对不对？他要走了，我怎么给他专政呢？这是他亲自给我讲的话，我们对你反革命要专政，你就不能走，因为地府反坏右嘛，我是属于反革命嘛，因为那个时候传福音嘛。好了，最后呢，他就写报告给公安局，公安局就去调查，就说怎么你们单位有个反革命，还有一个姑父在香港，我们都不知道。结果他们一调查，调查的结果就非常特别了，一查到我那个姑父啊，原来是国民党的将军，退休以后呢，就在香港做生意，啊，查到了，他们就认为我这个姑父是统战的对象。结果公安局就派我到香港去做我姑父的工作，让他回大陆来。为什么？统战工作嘛。你看，这就是神做的，好不好？这一个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。你看，我也向我的书记说，我拿这封信给他，我说我的姑父要我去，这些圣灵感动你，你还是可以做的，不是不可以做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不凭自己做，好不好？这里是说我们不凭自己做，神会管理，好不好？
那张总啊，我想问问《罗马书》12:19-20那个不要为自己伸冤，那个伸冤有什么意思呢？
好，这个《罗马书》12，那你说得很清楚，弟兄，他说弟兄们，不要自己伸冤。自己伸冤就不是神要你去伸冤了，好不好？神没有要你去伸冤，好不好？你是自己去伸冤。如果是神带领你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。所以后面说听凭主怒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不凭自己去做。所以有的官司是不能打的，比方说，弟兄和弟兄打官司，圣经书是不能打的，好不好？这是哥林多前书6章告诉我们，弟兄不能和弟兄告状的。你看，我们来读一读这段圣经，好不好？这种官司就不能打了。哥林多前书6章，哥林多前书6章。第6节到第8节，哥林多前书6章6节到8节，
你们既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你们倒是欺压人，亏负人，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。
好吗？看到没有？所以基督徒不能够和基督徒去告状了，我宁肯吃亏， 但是神知道，所以这个冤神会受，神会来处理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就吃亏，让神来管理。所以弟兄不能和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人的面前。啊，这就是圣经的讲了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和不信主的人可不可以呢？因为他是不信主的，好吧？那么在圣经里就没有说不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基督徒和基督徒最好不要告状，我们就为他祷告，求神来管辩他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他是弟兄嘛。但是我们对不信主的人那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那就不同了。告状啊，基督徒和基督徒告状。
我跟他有任何过节，然后我跟他告状。
可是是基督的兄弟姐妹，
这不是告，这是这个背后论断，是告状。告状是打官司。
啊，我们说告状就是打官司。
上法庭打。
哦，找律师啊，打官司啊，啊，最后就不打官司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如果没有，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。